第二章第二节哈，开始彼得后书。那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哈，第二章的主要的这个大纲就是当防备的事情。那前面三节就讲到假教师哈，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我们上一次的讲论哈，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回顾。第二章第一节。但是这个前面有一个但是就直接接着第一章最后面，这个先知启示、先知预言是圣灵感动的，不是随便说的。但是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论了假先知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们是凭着本心来发预言的，他不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发预言的。所以呢，他说将来你们在中间也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就会带进那一些教条看法、神学看法，会来毁灭人的。那么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个主呢，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哈，这个是叫做 despotus， 这个跟另外的主常常用的叫做 curious， 这个字呢是指皇帝的主，也可以一般的主人，但是只有在这个地方的主是买你的主人，买就是买赎过来的主人。所以呢，彼得他在这边讲，连买赎他们的主人，这个是奴隶，好像你是奴隶，那你的主人把你买回家了，那么你就是属于这个主人的。所以彼得他是在强调这个主人跟奴隶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呢，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好像不是这个主人的奴隶一样，我的行为、我的言语并没有承认他是我的主。所以这个彼得说的，所以彼得他讲的很实际。那但是他在这边讲的，你不承认你会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了委身救恩哈 ，the lordship salvation。那这个委身救恩的意思就是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但我在生活当中，我也承认他是我的主，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哈 ，despotus， 这个主这个意思是我是耶稣买过来的，我属于耶稣。我不属于其他的人 ，OK？ 那这个概念就是委身救恩的意思，就是说我完全委身给我的神，我的主，他是我的主人。在一个做门徒的这种概念当中，有一个委身，有一个他是我的主的这种概念，只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神学看法就不一样。这个所谓的白白救恩你只要得救哎呦可以不用得胜那样子就是不委身，就是我只要拿白白的礼物然后你们要得胜的你们去得胜我只要在天国看门的扫地的这种讲法在我们一般的教会太流行了。只是这样子的，对于彼得来说，他说你们是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如果说彼得今天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他一定会大声呼吁说，这种讲法是陷害人的异端，他一定会这样讲的。因为他们连买他们的主都不承认，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个邪淫就是自我放纵、好色， 保罗他说，我们岂可以把得到上帝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呢？保罗说，断乎不可。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很 serious，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你信了耶稣，你不可以把它当作自我放纵的机会，因为这是毁灭人的教条啊，这是让人被陷害的异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叫真理的道路。这个真道就是真理的道路，这个真理的道路是唯一新约里面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信仰，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这个道路就是耶稣的道路，就是真理的道路。但是因为这些的人有邪淫的行为，所以呢很多的人就说，哇，你们信耶稣都可以这样子啊，所以他们就看清了，他们就毁谤了这条信耶稣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很小心，你的言行代表了信耶稣的，你可能不小心都会绊倒人。哎，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哦，他在马太十八章讲，绊倒人的有祸，你把这个小子当中一个人绊倒了，那你有祸了，那这个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哎，我们千万要小心啊！你不要说我信我的，你玩你的，我信我的啊！但是你的信仰是要对耶稣基督交代的。别人如果因为你绊倒了他，或者是你绊倒了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么你就麻烦了。那这个麻烦就是上帝就会说，在第十八章，马太第十八章里面第六节他说，凡使这信我的小子一个小子跌倒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到深海里面。所以你要知道，你不要绊倒人，因为你绊倒人就等于怎么样，就把你的救恩给丢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个深海在当时的犹太人就认为加利利海的深海当中有地狱，所以加利利海的犹太人在西边，他不会到东边去的，因为他们要经过一个地狱的深海里面，所以他们不会到东边去的，东边就是地加波利那个养猪的地方。但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在基督教界还允许某些邪淫的行为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讲的，那是陷害人的异端。我这样讲会得罪很多人，但是我们今天是照着圣经讲，我们要小心。第三节，他们一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买卖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那你记得第一节跟第三节讲到假教师、假先知，他们会灭亡。所以这边也回答了一个常常的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对不起，在这边彼得讲的斩钉截铁，假教师假先知，你捏造言语在我们身上买卖取利，彼得说灭亡也会速速来到。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牧师卖产品卖服务等等，我基本上我个人是不会，那我同时也理解有一些的牧者，他们可能需要这个样子来筹他们事工的基金，那这是基本上呢，我也不会说太多的话。但是彼得在这里讲，他说基本上是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呢，我是劝我们当中如果有做牧师的你就诚实的跟大家讲说，我的事工需要人奉献。那也许这样讲也有人不同意，但不管怎么样，诚实就好，好不好？ 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明白使徒彼得在说什么。那我在说使徒彼得、使徒约翰是耶稣基督最亲密的两个门徒，第三个门徒雅各很早就殉道了，所以没有什么 雅各行传啊之类的，没有。所以我们只能说他们两个这个最亲近的门徒都已经说了很严厉很严肃的话，就是救恩会失去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把握住的话。如果你去看约翰一书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你去看约翰彼得的后书，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们这些都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乱说的。比如说在教导圣经的，你不能够随便乱讲，因为假教师要速速的自取灭亡。这个对我们做教师的、做牧师的，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我不敢随便乱讲。但我们讲的事情一定是要有根有据的，不能够乱来。好，那么我们进入第二个主题，就是神如何刑罚天使，是悖逆的天使。那还有诺亚世代的洪水审判，还有大火刑罚索多玛的犯罪，这个是第四节到第八节。好，我们进入第四节。 OK， 因为这个因为就是承接前三节讲的，讲到假先知、假教师犯罪，速速的自取灭亡。那么他马上呢，彼得就讲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第四节，他说因为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这个宽容的意思就是免除或是手下留情，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边，交在黑暗空中等候审判。那这个地狱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叫做 Tataroo。那这个字呢，也是出现在以诺书的。那这个犯罪的天使啊，你可以讲说应该是犹大书第六节还有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所讲的这些天使的犯罪呢，在以诺书里面讲了很多哈。那我待会会介绍，因为犹大书跟彼得后书都引用以诺书。以诺书在第一世纪的不同的教会当中，有些教会他把以诺书当作是正统的，只是后来在西元三百多年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把以诺书放进来。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看待这个犯罪天使的问题，因为这个天使他是有意志的，但是他们选择背叛上帝的命令。就像今天基督徒你信了耶稣，当时的天使是神的儿子，你看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就知道神的儿子们。那这些神的儿子们呢，他没有顺服神的命令，他违背上帝的命令。就像今天基督徒还违背上帝的旨意，选择去犯罪。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怎么样，在指明了，如果假教师故意犯罪，你将来也会像天使被丢在地狱里面。所以你要记得，我们现在彼得他讲这三个例子，他是在讲以前古时候发生的这些事情，圣经上记载这些事情呢，他是在讲说这个是指着假教师、假先知他们将来的刑罚，就像这三个例子一样，然后就跟我们后世的人讲的是一样啊。你要是有毁灭人的这个教条出现的话，就是神学看法等等的话，那你也是在什么？你也是异端。 陷害人的异端，那将来受到的惩罚就是这些。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彼得他是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带出这些不合神心意的教条，你需要悔改，趁你现在还有悔改的机会。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那 Tataroo 这个是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的儿女，神的儿女。所以这个你都知道，他们生下巨人，这巨人就是律法音的巨人。好，那天使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们说这个律法是天使传的。当然这个天使应该是耶稣基督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神的公义审判对他们毫不留情，那更何况是假教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好，那另外呢，比较吓人的就是天使的这个希腊字原文可以翻译成 messenger 使者，就代表差遣他的人。所以呢，你可以讲说天使应该是代表上帝的，他应该是什么，他应该做他的工作的，但是他没有，选择错误。那么教师是神差遣来正确教导解释经文的，那如果传讲异端，神会放过吗？答案当然是不会。那另外这个地狱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就明明白白讲很清楚了，如果人死了以后呢，没有跟耶稣基督一起在天上的话，那么你就会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审判。那这个黑暗的地方审判是不是跟这些被关在那个黑暗坑中的天使是同一个地方，这个不晓得，不晓得。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没有盼望。那耶稣讲过哈，原本要承受神国的，却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那这个黑暗是不是这个天使的被丢在黑暗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我们不晓得。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二十二章十三节、二十五章三十节，都讲到在这些被耶稣基督赶出去的人是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那有些人说这个黑暗当中哀哭切齿表示这些人还有机会得救，但我的看法，还有很多圣经学者的看法，是这个黑暗当中就是等候审判，就是地狱的另外一个写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你不要想说我以后还有机会翻盘。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是这样想，但是要小心。我希望你是对的，但是万一你错了，你是永世不得翻身，千万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态。第二点，本节的出处是以诺书六章十章到十六章。所以如果你有看以诺一书的话，以诺一书里面我觉得应该要看一看，里面记载神审判那些犯淫乱的天使，那个叫做 Heavenly Watch， 就是所谓的天堂守望者，他看见世上女人美丽，就跟他们怎么样，就跟他们发生关系，生了律法音女。神的审判是巨人没有永生，你在以诺书可以看得见，但是他们会互相残杀。所以当时的地上充满了强暴，那个是创世纪第六章里面所写的，那个充满了强暴。为什么？因为这些巨人会互相攻击对方，残杀对方。那犯罪的天使他被神审判是没有永生，要拘留在黑暗的山谷里面等候审判，被丢到火湖里面。他们的这个审判已经定了，可是现在还没有执行。为什么？因为白色大宝座还没有到。那么有趣的就是巨人 这些立法因人他们死了以后呢，他们的灵魂没有地方去，所以以诺书就说这就是现在的邪灵。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所熟悉的所谓的 evil spirit 的邪灵呢，它是从立法因人死掉以后灵魂没有去处，他们没有永生，但是这些的灵是半人半天使的后裔，所以他们可以附在人的里面，但是他们也是遵循了某一些的规则。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什么来赶这一些邪灵，但是邪灵是从这里来的。第三点，天使原本应该是为别人类守望的，他经不起女人太美丽，所以呢，以诺书第六章他讲了，这样子的天使有200位，他这个200位的级别也蛮高的，但是他破坏了神的法则，他同时也教导的人类了很多天堂的秘密，很多邪术巫术的来历就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呢，邪术巫术还有这些邪灵在这么远古的时代就传了下来，那这一些都是以诺书里面所记载的。好，那最后就是创世纪6章1到8节，犹大书第6节都提到天使的悖逆引发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在研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因为它是引用以诺书所以我们就不正统，我们当中应该是没有啦，不过有些教派有些教会他们就认为这些就不是太正统的看法。那看第5节，神而且这边就是前面有一个介系词，而且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那这一节圣经就给我们另外开启了一点点，那挪亚他是一个传义道的挪亚，也就是说他是传讲公义道理的传道人 preacher， 这个里面有一个字是传道人 preacher， 所以挪亚他在当时不是只是造方舟而已，他是在传讲公义的道，神给他的命令，他是传福音的，他不是只有在造方舟而已，他也传福音啊。所以这个不怜悯这些不敬虔的神，不怜悯这些不敬虔的这个世代，但是他只拯救了传讲义道诺亚一家八口。但是很显然这个传福音的果效很糟糕可能只有自己的太太3个儿子3个儿媳妇可能他传到120年，他的结果就是自己的太太3个儿子3个媳妇。我这边问题就是说，神只拯救诺亚一家八口，那个时代的人千千万万，其他都没有所以你要知道神做事一定是公义的，他那个世代的人通通都不行而且他们不愿意接受诺亚所讲的，不愿意进到方舟里面。所以这个方舟当然是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相信你进来你就得救，你不相信你就被淹死，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A 项，神的设计是要在赛特的后裔当中取代亚伯，有义人的这个后裔，这义人的后裔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老祖宗。犯罪的天使打破神的计划，让人的后裔被污染，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魔鬼的伎俩，他让你污染、所以人种就变得不纯正 也知道上帝知道魔鬼的伎俩，魔鬼他要混乱上帝的计划，所以要让人不纯正，所以神发大孽怒，用洪水灭了当时所有的人，只留下诺亚一家。那你记得，对诺亚一家八口人必须是血统很纯正的，没有那个利法因人的血统，就只有这八个人。OK， 那诺亚传义到可能120年啊，因为当神跟人讲宣告创世纪6:3的人还可以活120年，那可能也是当时耶稣神讲你还可以再活120年，所以他跟诺亚说你开始造方舟也给人只有120年的时间去悔改。 OK， 那么可能他的三个媳妇都接受才嫁给他的儿子，因为要进方舟嘛，所以呢可能他儿子去找他的媳妇，可能就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愿不愿意跟我去方舟啊？啊，你愿意那你嫁给我，啊，你不愿意我就换另外一个。那挪亚他500岁才有这三个儿子，不晓得挪亚有没有其他的孩子其他的老婆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整个120年当中他就结了7个果子，他的老婆3个儿子3个媳妇，诺亚也可能有其他的儿子我们不知道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就只有提到闪、含、雅、弗，那么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对不对？他的父亲是拉麦，他的祖父就是马土沙拉。 OK， 那马土沙拉当然他的父亲是以诺哈，那但是马土沙拉死的那一年就是洪水的那一年，因为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马土沙拉也没有进到方舟，或者进到方舟就死掉了。然后诺亚的父亲拉麦他在大洪水之前5年他就过世了，所以但是这些都是近前后裔的血脉。创世纪6:6，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眼前，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你要知道挪亚与神同行，跟他的曾祖父以诺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看见，你愿意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还有我刚刚解释了为什么有强暴，为什么？因为立法的英人就会互相攻击，他的人 比我们人类还要高，这个我们说我们是 6英尺，他们可以长到10英尺，几乎是我们人类的2倍高，那么高大。所以呢凡有血气的在地上败坏了心的。好，第一，诺亚有传福音给当时世代的人，因为当时呢没有下雨的经验，所以众人不信，你造方舟，造方舟干什么啊？会有洪水，洪水他们没见过，他们说天上会下大雨洪水，那对当时的人来讲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可以理解的。好，那么你看希伯来书11:7，他说诺亚因着信就蒙神指示未见之事，动了敬畏之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也就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承受那从因信而得来的义，因为他相信神说的。虽然眼睛没有看见，但是他相信了，所以这个就成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样，我们没有看见就相信，这个就是有福的。 耶稣基督有一个门徒叫做 Thomas 多马，因为多马不在，耶稣显现的时候他说我非得要看到他，看到他手上的钉痕我才相信，就耶稣显现给他，他说你看见了你才相信，那些没有看见的相信的人就有福了，那是真正的信心。好，第五点我想跟大家讲到有一个所谓的 Canopy Series， 那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啦，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大家很知道的一个理论啊，所以我暂时把它翻译叫做罩棚理论啊， Canopy Canopy 就是英文上就是帐篷的意思，就好像一个帐篷把它盖起来哈。那么这个洪水时代这个 Canopy 的意思呢，就好像你看这个图哈，这是我们的地球，而我们的地球的外太空上面有一层，那这一层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包膜哈，因为水在这个包膜外面。那我请大家翻开哈，《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哈。你看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在神创造世界的第二天里面，他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所以当你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空气以上的水在哪里，空气以下的水，我们今天看见河啊海啊湖啊，哎，我们知道那个水在下面，但是那上面的水到哪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罩棚理论的来源。那请大家再看创世纪第七章的十一节，那就是在洪水下来的时候呢，第七章的十一节，当挪亚600岁2月17号的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所以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呢，也就是说这一圈，这个一圈不是一个平面哦，是整个的球都包起来。那这整个的球包起来呢，就会产生一个叫做温室效应。所以那个时候在洪水之前的人类呢，是生活在温室效应里面。那什么叫温室效应呢？就是你好像一个温室哈 ，greenhouse， 那你在里面呢，哎，你的气温就是变恒温了，因为你整个包起来了，所以太阳照射地球一边，那整个的热气就是在这个温室里面。所以呢，你的温度不会变化太大，没有像我们早上、晚上，天气好冷好冷，这个好冷那怎么办？好冷呢，人就会生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greenhouse 温室效应。那么在我们研究大气物理的里面，而发现到我们大气层当中有一个叫臭氧层的，臭氧层什么意思啊？臭氧层就是 all three 啊，这个氧气的氧有三个，那这个氧气的形成呢，必须是要水经过炎热的太阳照射，臭氧层才能够形成。所以这个Canopy Theory 就是罩棚理论呢，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地球上空有臭氧层。OK， 那人的寿命在洪水之前呢，可以到800-900岁，没问题。但是洪水之后呢，你去看创世纪十一章，你就看到他们人类的寿命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越来越短。OK， 然后洪水之后呢，彩虹才出现，可在之前没有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啊，整个的地球本身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温室效应，所以人类的寿命比较长，紫外线宇宙辐射线，因为有这么一个水的保护，所以呢不会穿透到地上，所以人类的寿命就比较长。 OK， 但是因为洪水四十昼夜，天上的窗户就破裂了，所以呢就一直下雨。在那个之前没有下雨，在那个之前呢只有地下的水泉，所以呢它的上世纪有四条河，那个伊甸园有四条河，对，那四条河你说那个水从哪里来？那是从地上来的啊。所以呢这个大致就是所谓这个 canopy 罩棚理论啊。当然这个已经这个要去 convince 啊，要去说服不信耶稣的人可能比较不容易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讲到洪水的时候，那我要提出这么一个洪水时代的这个理论，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啊第一章里面提到空气以上的水在哪里，那还有啊洪水的时候天上的窗户就开了，那这个天上的窗户开了很可能就是上帝使一大堆的小的陨石啊同时击破，把那个水的那个包起来的就打破。你要知道我们啊这个小行星群啊，在我们跟火星之间有一段小行星群，那里呢都是很多的小陨石，那上帝只要呼召他们一进来啊，就把所有的这个包着这个水的这个罩棚哈，就可以打破，所以天上的水就通通都下来。如果水不够的话，神还可以调动金星上的水过来，不过这是另外一种比较疯狂的理论哈，因为金星上面的水突然之间都不见了，只剩下二氧化碳。不知道那些水跑哪里去了，可能是到地里面去，也许到地球上去，我们不晓得了，这是比较疯狂的想法。但不管怎么样呢，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在你对于整个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起码有一个概念，为什么以前的人可以活得比较久一点，为什么洪水之后彩虹才出现，但起码有一个说法。好，我们到第六节。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恶城倾覆焚烧成灰， into ashes 就是完全毁灭的意思啦，本来就是说一砖一瓦的，然后他把它整个烧掉，烧了以后就剩下灰尘了，什么都没有了，完全毁灭了，哇，他要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鉴戒，那个鉴戒就是范例啊，就是榜样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见彼得他讲，他对于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当然不止两个城啊，有其他的城市，但是这两个为主要，他们这两个城市被毁灭，彼得说这是为后世不敬前人的鉴戒，也就是说就是告诉后面的人说，哎，你们要小心啊，你们要像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他们被上帝毁灭了，是天火焚烧毁灭的。所以对于不敬虔的人，你可以跟他讲说，哎，索多玛俄摩拉小心。 OK， 好，那么神判定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审判两个城市毁灭的原因是因为人的好色放荡，放纵自己色欲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国家城市淫乱的风气盛行， 那么神的审判就会来临。犹大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说：“又如所罗马、俄摩拉和周围称义的人，照他们一昧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送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其实犹大书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讲到彼得后书跟犹大书蛮接近的，他们引用同样的以诺书，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犹大跟彼得这两个人曾经有交通过？”或者是说他们引用同一个文献，所以这个也在我们圣经学者当中也有一些的讨论。那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哦，犹大也写了这个，彼得也写了这个，那么他们显然很重视在当时代就出来的这一些假教师。所以你要知道假教师、假教条、害人的神学看法，那个很早以前就出来了。但是他在这边特别讲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情，讲到人性犯罪。你说同性恋跟其他的，同性恋就完全是同性恋嘛？不是，因为你同性恋流行的地方，就等于是什么都可以了。哎，就是说他们已经性解放到最极端了，可能乱伦都出现了，可能就是跟动物都可以了，这些非常令人恶心啊！我是说从正常的眼光啊，淫乱的事情，在他们那个城市里面可能就变正常了。可能就变成没什么，他们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认为上帝会刑罚他们。那这个现在我们在美国看了，哦，天哪，我们美国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走。你也不要说，我觉得台湾也在往这方面走。我真的对台湾教会我会在讲，我说我在台湾这方面也在加速进行，在做自己毁灭自己。在台湾要对同性恋还有淫乱，台湾现在淫乱很严重，我们真的要悔改，这是台湾现状。第七点，根据犹太史学家 Josephus 第一世纪时代的人，他还可以看到谁永火的焚烧，就像《生命记》讲的，看见遍地硫磺、盐卤、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当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一样。那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还可以看得见这些永火的那个留下来的这个迹象。好。根据以诺二书，索多玛的人风行恋童癖，邪术巫术，敬拜许多的假神，所以可见当时两位天使来到索多玛，所以全城老小的男人都要跟他发生性关系。这两个天使一定长得很漂亮，所以他们就会来要求。那索多玛的地是非常好的地方，人民富裕，保暖思淫欲，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同性恋和其他的罪就被上帝审判。所以呢，你看创世纪十三章，当罗德跟亚伯拉罕要分地方罗德举目看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炎地，也像埃及地，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富足的。所以亚伯拉罕真的非常了不起，他跟罗德讲：“你往东，我就往西，我们是兄弟，我们不可相争。”所以呢，罗德就看了啊。我要那一边好地方，所以他就往东边去了，所以亚伯拉罕就往西边去了。那亚伯拉罕往西边就是 迦南地，就是上帝要他去的地方，他就往东边去了，去约旦河平原。好，那索多玛的罪恶除了逆性的情欲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经文讲说为什么神上帝要毁灭。除了一男一女婚姻之外的性关系之外，因为太丰盛太安逸，没有照顾困苦和贫穷的人，在以西结16:49他说，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焦气要，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所以如果说一个地方太丰盛，但是并没有照顾困苦贫穷的人，所以我们教会也要开始照顾哈。我们感谢主，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对外要开始注意到这些的事情。11点哈，神审判淫乱同性恋的人是用永火的刑罚，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敬畏的。我们能够蒙着眼睛说不会发生在新约时代的信徒吗？我告诉你，现在就有神学是这样的啊，那是过去旧约的，新约上帝不会啦，上帝是爱，上帝是爱，上帝不会这个样子，上帝不会让这个信耶稣的人丢到地狱火湖里面去，上帝不会的。那弟兄姊妹，我不敢讲这样的事情 ，OK。但是神定规将这二层的毁灭作为对后世不虔诚人的见解，那这是彼得讲的了。我所以说，耶稣最亲近的两个门徒彼得、约翰讲的话，你要特别小心。我不是说保罗不对，但是我是说这两个人是直接跟耶稣跟的是最近的。教会如果容忍同性恋跟淫乱的话，应该赶快彻底悔改。但是我知道很多教会的神学观念，他认为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就是说神的审判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现在中文翻译本他说创世纪19:第5，他们喊叫罗德，问他今晚住在你家里的那些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索多玛的男子要跟他们睡觉。所以如果一个城市变成这样子的话，那大概就快要被上帝毁灭了。那索多玛的所在地呢，大部分的考古学家是认为在沿海的南部地区，是在这里。你看这个图，这边有南部。但是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呢，我再回到那个圣经里面，你看当那个罗德跟那个这里约旦河的全平原，那你看回到这个地图，沿海下面就已经没有约旦河了，只有进入沿海之前这一条约旦河才有约旦河的平原。那约旦河的平原就是在耶利哥城这一块。所以呢，最近2015年在那个 Tal El Hamon 约旦，就是在沿海的东北角挖了一个城市出来，里面有很多高达96%的硫磺，96%是非常高的哈。那我们地球上应该是40%的纯度，但是它有96%，那可能是千万来的硫磺哈，还有很多烧焦的尸体的骨骼，就是我在旁边也放了一个，这个是两个男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它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我放在这里，大概就是红线这个地方。所以呢，这就是约旦河平原这个地方呢，耶利哥这边呢都是平原，所以在当时是非常富饶的地区。所以呢，我相信呢，那个根据圣经啊，是那个罗德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所以应该是在这一块，不太可能是沿海的南端。 不太可能，这里没有约旦河，所以约旦河应该是平原是在这一块，然后这边才是耶路撒冷，这些亚伯拉罕跑到这边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啊，我觉得应该是在这里。好的 OK， 第七节，我们进入第七节。只当就那常为恶人淫性忧伤的艺人罗德，淫性就是好色、自我放纵、放纵、放荡，然后忧伤，忧伤就是折磨他，很压迫他，很苦恼。那么这个艺人罗德呢，有一个特性，如果说一个城市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你会不会受影响？如果家家户户都性开放，这个男主人、女主人、小孩子随便你挑，你要哪一个都可以。罗德就不要，罗德就坚持，他对得起他的良心啊。他对得起亚伯拉罕的上帝，这个事情是很不容易。我们要在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环境，那个是了不起。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他是义人罗德？因为他在索多玛那么一个罪恶的城市里面，他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且他很可能是那个城市里面的长官。因为你去看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他是在城门口看见两个天使来了，就跑过去脸伏于地跪下说，哎呀，请我主到我的家里面。能够在城门口的应该就是那个城里面的一个应该是不小的官了，所以呢他在那个地方呢才可能常常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那这个不法的事情很可能是当时索多玛王允许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法律跟道德良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在美国好了，哦，我看到同性恋合法了 ，OK， 我们看见哦，很多让你很痛心的事情。所以罗德他是一个义人，他义心天天伤痛 ，OK， 所以你要看到这边讲到义人罗德，义人义心。你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你就了不起。你非但不被他们影响，你还要去影响他们，这就是现代基督徒的影响。你可能全家里面就你一个信耶稣，你能不能不被他们污染而影响，而反而是你去影响他们？而是上帝差派你到你的家族当中当宣教士。对，我们常常会为社会上的淫乱悖逆而忧伤嘛，我们的义心会伤痛嘛，还是我们的心刚硬麻木不仁，觉得自己没办法改变他们就算了啊，反正我自己不犯就好了。那这样子的心态，其实到圣经后面有讲，他说不义的就让他不义吧，犯罪的就让他继续犯罪吧，义的就让他继续义吧。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基督徒到最后只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他们还有机会被改变的话，弟兄姐妹，我愿传福音的心一直在你的里面，鼓励得时不得时传福音给他们。那讲到义人罗德被拯救，这完全是神的作为。你只要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神他会差遣使者来警告我们，甚至会带领我们脱离神的审判。我们有一题的作业就是有这强烈的这种暗示啊，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一段话，但是神一定会帮助你，帮助我。OK， 所以啊，最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紧紧跟随耶稣，最重要的。第二点哈，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得到应币呢？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情妇罗德所住的城市的时候，打发罗德从情妇当中出来。弟兄姐妹，尽管你有一些的朋友，有些的家人是住在那个神要毁灭的地方，你要常常为他祷告，神就因为你的关系可能就拯救他。但当然同时，异人罗德也是异心天天伤痛的。这位求神也帮助我们，我们在在我们盼望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的这个传福音能够收到果子，让他们也变成正直的人。那么他在这边讲到不法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不法就是没有律法的意思。但是我在这边有讲到，那简单的说就是十诫，但是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十诫，可是呢那个时候呢人的良心已经知道什么是对错，所以罗德他伤痛的就是这一些，这些人悖逆，承认自己的私欲，做败坏的事情，好像没有良心责备，尽情的做色欲的事情，违背伦常，把坏事当作寻常的事，不以为羞耻，也不以为神会审判。那我觉得现在教会有很多的人他会认为上帝不会审判他们。
爸爸你想吃了都说了吗？
OK， 神不会审判吗？神会审判，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这是假教师开始，所以我们要小心了。好，第十四点我们就四节当中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当中五节里面我有十四个点跟大家分享。彼得提出三件犹太人能够耳熟能详的历史，为了要描述神公义的审判。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行不义的，你会行得到不义的工价。所以这个不义的工价就是本章的十三节，我们还没有讲到。那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的分享，第一个，信徒应当行义，我觉得就是不义。约翰一书三章七节他说，小子们不要被人持续的诱惑，持续行义的才是义的，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约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像耶稣一样，我要像耶稣一样，不要被骗了，不要被别人说你是义人嘛，你说我相信耶稣，我是义人，是没有错，但是他这里讲说行出来了才是义人，号称是耶稣救赎的义人还不够，他说你要做出来了才是义人。这是使徒约翰说的，我再说使徒约翰使徒彼得讲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他说你不要被骗了，行义的才是义人。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你去看八九十，你又吓一跳，他说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属神的儿女，你去看 那个真的会吓死人的。你会发现到很多基督徒他还是魔鬼的儿女，他不知道。你要知道彼得约翰都讲很严厉的话，这一点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你要特别小心。我所讲的不是随便讲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神学讲的天花乱坠，但你去仔细看彼得跟那个约翰讲的，他们是非常严肃。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儿女就是行公义的人，爱弟兄 agape 的人，不义的人，属神的属魔鬼的，就是不爱弟兄，属魔鬼的就是行不义的人，就这么简单。可是我发觉有很多人都不想的啊，这个在我每次看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的心就哇好可怕。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啊，你要常常去读啊，那不是开玩笑的，那是跟你自己的永生很有关系。第二点，求神的荣耀才是义人。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面没有不义。你把握一个原则，你是求神来的，求神的荣耀，不是你自己的荣耀。你跟我算得了什么？神的那荣耀才是真实的。你有这样的心，你就是一个义人。不虔诚的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你是一个阻挡真理的人吗？注意啊，不虔诚的人就是行不义。这是耶稣啊，这是保罗说的。不虔诚的人就是行不义，还阻挡真理。第四点，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请注意，上下文是指信徒之间彼此告状，没有安家呗。这个是保罗说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这个地方也是讲得很白呀、你是弟兄啊，感谢主，信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如果说你是彼此告状，没有爱心，然后保罗顺便讲，你不义的人，也包括你彼此告状，你怎么可以告在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身上，叫那个不信的人来审判你们呢？这一点他说，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就讲一大堆哈，淫乱的肢体，淫乱信耶稣的，你没办法承受；拜偶像的肢体，没办法承受；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在神的国里面都没有份。我再说，你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再来看这节圣经，你是信耶稣的，但是你还是这样。他说你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你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给你的应许，你没有办法承受。保罗说不义的人，不义的人，所以你说不义，什么叫不义啊？原来就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原来这些都是不义的人啊。 OK， 本书中的义字哈，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一章一节，义道二章五节，义人二章七节，义心二章八节，义路二章二十一节。应当趁我还在，这个也是公义的，提醒你们是一章十三节，所有的义都是出于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要我们听从传讲义道的传道人，自己要做一个行义的人，在心灵里面有公义的心，知道合神心意的是非。义人就是行走在义路上的人，而且有公义的心，提醒警戒后世的人。那这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所讲到关于这个义这个字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就是说原来彼得劝勉我们每一个信徒，你要有这义，感谢主。好，我们来看啊，我作业，其实我的作业很简单，但你们会说牧师你觉得简单，我们觉得很难，真的 不难、啊、我们本书第二章第七第八节，义德义人罗德常常哀伤伤痛，我只是问你有没有啊？你觉得看到我们今天现在的世界呢、啊，你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反应，你很强烈吗？还是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觉得属神的义人应该像罗德一样吗？请你写个悔改词，这个很简单嘛。那请参考本书的义字，那么我就请你定义一下什么叫义人，其实我都已经帮你写好了，简单吧。那什么叫做行义，什么叫做不义的人？义人所结的果子，在第一章第 八个果子里面的是应该算哪一种？这个你们要好好回答、啊、答案只有两个字。 OK， 参考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哦、爱加倍是不持续加爱与人的，所以爱加倍就完全的律法，所以我这边有三个小小的问题，简单吗？ OK，好，参考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三十二节，耶稣要我们知道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因此有人说人子来了就不要相信，然而却提到了诺亚进方中火与硫磺降下罗所多玛的日子，这都是人子显现如同闪电的日子。请问四个问题，最后晋升了，这个比较难。OK， 讲到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里面，晋升作业是给那些很有兴趣要知道更多的人，所以我就给你这一些，好好的玩一玩。你知道我们做老师的有一些就是初级、中级、高级还有特级，那你要符合不同人的需求，所以呢我就给了这一些啊。当然有些的人他说啊，牧师你的作业太难，那没问题，你只要写500字的读书心得你就可以拿到笔记了啊。我想我们开的课就是要有深有浅，最重要的是你愿意晋升，你要进到哪一步都可以。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恩，这都是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平安的，有一个充满火热的学习，因为这样的学习不仅是增加他们的知识，也激发他们爱主的心，更愿意在属神的道路上追求。我们愿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义人，不去做那些不义的事。我们也要警告劝勉那一些走错路的人， 求主祝福带领恩甘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有什么问题请你写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好，老师有没有看到以诺书？没听过。以诺书不是在圣经里面的，但是以诺书本身呢，你可以好好参考。我可以待会下完课，我会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我把以诺书发给你，没问题。以诺书，你就参考参考。我是不建议看以诺二书，就是因为他讲的太玄了。以诺一书大概前面106章都 OK， 应该是还不错，来看一看。感谢主。好的，以诺书，人家说它是次经啊，就是不是正典的书，但是我们就把它拿来当参考。但是我相信犹大书还有那个彼得后书都引用了这个以诺书，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它是随便来的。那以诺书它里面讲到很多灵界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或是很想知道灵界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也可以去参考，那个会对你有些帮助的。那特别你会知道邪灵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参考资料。这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的，请问哈，不要客气。好的，非常感谢主。Michelle， 你有什么问题吗？你可以用写的，因为我把你们的那个我把你们静音了哈，因为我比较不希望被打扰哈，所以就把你们静音了，请各位不要，请各位不要介意哈。谢谢。好的，想把你们打开 ，OK， 好的，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记得大家都很会问问题的嘛，怎么今天都没什么问题啊？感谢主，没有问题。好，谢谢刘牧师教导，感恩。老师，我信主没几年，最近几个月总觉得有黑暗权势，那你需要释放啊？释放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活水洁净哈，建议你到我们的。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呢，有关于这个破除16种邪灵哈，你可以去看一下哦。请同工把那个我们教会的网址哈，就贴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啊，你可以去看，它有16种，不管是你哪一种邪灵，那里面呢，我们都有。行神的话太难，老做不好，那这个不能够成为你的一个理由啊。我们也跟你一样啊，神的话不好行啊，所以我们只好尽心竭力啊。那不过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神的神人已将一切敬虔和生命的事情浇灌给我们啊，所以。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是靠神给你的能力。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呢， 啊，就是高我自己。因为你相信这句话，就神的神呢，也将生命尽节的事情赐给我们啊，就是在我们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啊，你相信这是上帝给你的，上帝已经把这一切的能力，你所需要的力气都已经给你了，所以呢，你需要常常领受神的恩膏，所以呢，你需要用恩膏侍从咒或者是金香炉祷告方式呢。啊，让自己有被高抹，因为这些是神的能力，从神的能力进入到你的里面呢，你才能够去行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他不是说他弄得很高，然后你说哎呀，我怎么行？我没有能力，我们都没有能力啊。那我们能够行的都是靠神的能力，所以你要有神的能力，你就是继续领受神的恩膏，你才能够去行。所以千万不要说哦，我没有，我不会，这不是一个理由哈。神已经将神的神能已将一些生命敬虔赐给我们，感谢主。好，Let's see， 有教会十几天医治不了，突然精神病的，这个该怎么办？面对这个精神病的人啊，你要去祷告上帝，说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按着自己的经历经验，就是哦，这个样子应该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每一次服事的时候，需要问上帝，上帝是我们的总司令，所以呢，透过圣灵的引导 ，OK， 那医治得医治与否，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医治的人信心不够。可能是医治的人的方法不对，都有可能。当然最大的还是信心的问题。所以你说有各种 各式不同的原因，所以而且是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 OK， 谢谢耶利亚把它贴出来，感谢主。神的恩膏跟圣灵的膏抹一样吗？你觉得圣灵是不是神啊？这个我们曾经提过哈。你相信三位一体的神，那今天有天父的灵，有基督的灵，有耶稣的灵，也有圣灵。这些的灵你可以说都是圣灵，但是位格不一样。 OK，所以呢，你的问题，神的恩膏跟圣灵的膏抹一样吗？简单的回答，一样，但可能位格不一样。OK， 那你说位格不一样有什么分别吗？可能没有分别，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圣灵的膏抹，你知道这是从圣灵来的。如果说你说这是神的膏抹，这是从父神来的，可能他会带出一些不同的意义，但基本上是一样的，你这样看就行。哈利路亚，被攻击了，那你就奉耶稣基督断开所有的攻击哈。OK， 老师有些时候感觉人不是行义，而是要提醒人好像不符合意行，会发生争执或者被认为不顺服，为了保持和睦，就只能祷告，不喜欢争论。更主要的是没有能力说得清楚。提醒你就不要用说的，你用写的吧。那如果对方接不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哈。顺不顺服，那就看你跟你的权柄之间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啊。我们说有关系就比较没什么关系，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彼此有信任的时候，就比较好讲话了。但是我们如果说提醒对方有没有行公义这件事情，毕竟是比较不容易做的。但是呢，我相信神可以给你智慧，你可以跟神要求智慧，说我怎么去表达。千万不要让别人认为说你表达的时候是在攻击他， 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很容易在言语上面会被人误会说你在攻击我，或是你瞧不起我，或者是说你在论断我。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你要学习聪明一点啊，我们说这叫，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一冰淇淋，就是说你在讲一件不好听的事情的时候，你先赞美他三件事情，你让他知道你对他没有恶意，在讲他三件好的事情之后，你再提一件他需要注意的事情，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是我们学习如何管理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三件好事情再讲一件不太好听的事情。好的，彩虹是神的武器吗？不是，彩虹是神的一个记号。神的宫和启示录的碗有关系吗？我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神的宫启示录的碗是有关系吗？因为启示录的碗是盛着可以说是大怒的碗。那你也可以讲说情与炉，那个炉其实是情与碗的意思，那个 bowl 那个碗不是 bowl B-O-W-L， 那个碗是可以盛着圣徒的祷告的。所以彩虹不是神的武器，彩虹是一个记号，它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是提醒上帝他再也不能够用洪水毁灭了。所以彩虹是一个约定，也神的爱要在这个地方彰显出来，但是神将来是用火来毁灭，所以你要看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神的宝座有七彩虹，对，没错，是神在提醒他不再用洪水毁灭人。老师好，核酸检测的棉花棒有毒有害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多网传，对不起，我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评论。感谢张连主。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有问题的，请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关系好不好？感谢主。哈利路亚。感恩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下礼拜继续我们的第二章第三讲，好不好？那很感谢各位，我请那个Cathy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感恩。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又在彼得后书里面。来进一步的，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你，认识你的公义，认识你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些罪恶的一些审判，还有一些我们如何来谨守警醒，让我们能够远离这恶事。主啊，让我们认识到义和不义主啊，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即使在这个世在世度日的时候我们要来这样的来等候我们这个审判日子的时候，我们要脱离身上一切的这样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罪，让我们能够像罗德那样来为义伤痛。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求主来高抹洁净我们身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亲爱的老师，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Recording stopped.